吃五百年，这后五百年了，塔寺坚固，啊，盖庙啊，啊，到处盖大道场啊，啊，搞这个了，啊，经典也放下了，不要去研究了，太麻烦，太费脑子了。我们天天盖庙，庄严道场，就搞这个了，啊，所以你看中国许多这个寺院、丛林、道场啊，这个时候盖的，啊，真的跟佛讲的一样，没错啊。啊，真被佛说中了，塔寺坚固啊，造佛造寺啊，造佛像，这个有福报，这个福报是人天福报，啊，所以这个福报是越来越低了，啊，从欲界天降下来，降到什么呢？这种福报好的，死亡天、忉利天，啊，次一等的人间享福。啊，人间享福啊，末法万年啊，末法一万年，初五百年斗争坚固，啊，我只讲五个五百年嘛，这是开始斗争了啊，现在第六个五百年了，第七个五百年开端了，那个斗争是越来越坚固。那么将来国报在哪里呢？如果不念佛求往生呢，国报就在三国道了，人道都没有了。这是从六道里面去观察了，每一况愈下，往下降啊，它不是往上升呐，啊。这是说的事实真相。诸位想想，可怕不可怕的？必须理透彻。事实真相明白了，我们才会真正想到我自己要走一条什么路，这个才有办法啊。今天除了念佛求生净土，没第二条路好走啊。正果不可能，得禅定也不可能，修福也不可能，那眼看着摆在面前的，那就是三途啊！啊，将来到哪里去？地狱、魔鬼、畜生，就这三条路啊！你这越看越可怕了，你不念佛就不得了啊！啊，不往生就不得了啊！啊，这个是真实的事情啊。本经后五百年呢，真是指此时啊，就是指斗争坚固的时代啊。这个斗争坚固，并不止佛门一处啊，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斗争啊，国家跟国家斗争啊，这个团体跟团体斗争，家庭里面夫妻两个都斗争，你这有什么办法？这没有办法了，真是严重啊！啊，所以这样一个社会，做人都没有意思啊，这是事实。幸亏自己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能够闻到如来正法啊，这真是一线生机啊，一线的光明我们要把握住啊，这真是大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摆脱六道轮回啊，真正的脱离苦海啊，出去再来了那就不怕，再来是佛菩萨成愿再来啊，来做众生的，不是自己来受罪的。那么底下再说条件啊，凡夫能持戒，方能立外染，如不持戒 则心不清净，不能摄心一处，不能做观，如何能生般若呢？这持戒修福是成佛基本条件。这个条件呢，他去做。那么持戒修福这四个字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懂。它真正的意思，持戒就是守法。现在这个社会，人都不守法，不但不守法，社会上反而鼓励你不守法，认为不守法了才是英雄好汉啊，才是现代人啊，你要守法了，你头脑旧了，落伍了，你跟不上时代了，你说这个麻烦不麻烦？这个问题多严重啊！在这么一个时代当中的时候，你还喜欢守法啊，还情愿守法，你就晓得你的善根多深厚。这个我们讲的天性，没人教你，没人鼓励你，从这个地方啊显示出无量无边的善根福德因缘。修福啊，喜欢做善事，喜欢做好事。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顾自己，自私自利，你还能够舍己帮助别人，这要不是过去生中多善根多福德，你怎么讲法呢？说不出道理出来呀！这样人才能够接受如来的大法。大法就是一生成佛的修行方法，这个叫大法了。一生之中决定脱离六道轮回，这是大法。有这样深厚善根的人，他能够啊利外人，也就是说外面这个环境啊再恶劣，他不受影响，他能够保持他心地清净，能保持他的善良啊，能够保持住守法的这个信念。若不持戒则心不清净啊，人不肯守规矩啊，不肯守法，他这个心呢当然不清净，不能摄心一处，摄心一处是得定啊，那他当然不行。大乘法里面修行的原则是讲观照，他决定了提不起观照的功夫。也就是说，无论是佛法是世法，他戒除啊总是迷而不久啊，总是然而不见啊，这个就没有办法接受佛法了。如何能生般若啊？他的智慧 决定不能现前，所以持戒修福是成佛的基本条件。我们学佛能不能成就，看看自己有没有具备这个条件，受罚的条件，欢喜修善的条件，愿意做好事，愿意行善事，自己心地清净，一无所求。如果做好事还有条件，还有所求，那就不是好事了。那个也不行。那个不是真的，真的持戒修善。持戒修善是对自己一无所求。出自于天性。这个才是真正的条件。持戒必少欲知足。这个人烦恼轻啊。一个守法的人，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全心全力在追求财富，追求享受。这个持戒的人他不求这些。他的生活能过得去了就可以了。纵然福报很大，命里面有的有很多，他也不享受，他把他自己的福报分给别人去享受去。这持戒的人呢，修福比身心因果。修福的人一定相信因果报应，善因一定得善果，恶因一定有恶报啊！因缘果报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那么《金刚经》教给我们原则，不住于相，行于布施。不住于相，则持戒者罪矣。太容易啊！佛教给他这个方法，他行，他能接受，他也很愿意做。与他本身具备这个条件呢，他就相应。他做起来不难。不如断灭相啊，这修福者罪矣。断灭是空啊，决定不落空啊。一个人喜欢做善事，喜欢做好事，这个人怎么会住空呢？住空是什么都不想做了。什么也不肯做了，那个人呢就住空了。所以修福的人啊，他天天都想做好事，天天做善事。过去了凡先生接受云谷禅师的教诲，他的条件呢，也就是持戒修福啊，他确实是这个条件，他守法守规矩，真的是少欲知足。云谷禅师也看到这个人可教啊，可教的那个条件呢，就是守规矩、守法、肯修善。这种人就可教啊，佛菩萨不肯舍弃他了，一定要帮助他，要教导他啊，他具备这个条件嘛。 接受云谷禅师教导之后，真的他是日行一善啊，以后这个善的果报现前了，信心具足，有一天呢做十几桩善事的，他拼命做了，他认真去做了，这就对了啊，决定不落空啊，心地清净，不图享受啊，知足常乐，不着有啊，不贪图了，不着有，又肯呢努力做善事，不着空啊，空有两边不住啊，与《金刚经》上所讲的理论与方法都相应，他怎么不相信？当然生实性。世尊的人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为什么会生实性？道理在此地啊。那么我们想想，确实很合情、合理、合法啊。那要紧的，回过头来，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反省，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有具备，要认真努力，你有成就的可能；没有具备，你有缘听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个经，也不简单啊。换句话说，你的善根这个福德虽然还没有成熟啊，接近成熟了啊，好好努力培养一下就成熟了。我们大家通通都有份。好，今天就讲。经本卷二第三十面，第三十面倒数第七行啊，从第八段看起啊，第八段。持戒能舍世间之欲，修福能舍自己之财，以财法无为施之于人，正是修般若即在持戒修福下手。我们看这一段，前面说过，持戒的人呢，必定是少欲知足。少欲知足啊，这个世间种种的享受啊，他能够放下。实在讲呢，这才是真正的有福。一个人到中年以后啊，会深深地体验到真实的福报就是身心的健康，生活愉快，这才是真正的福报。福报决定不是有财富、有地位啊，世间人看错了，以为有财富是福报，有地位是福报，其实不然啊。一生之中啊，要生活得不快乐，那个纵然有财富，富而不乐，反而不如贫而乐啊，那个人生呢有价值有意义的多了。 所以这是要有相当智慧呀，就能够观察得出来。那么由此可知，古人常讲的这个贫而乐了，那叫享清福啊，清福高啊，啊，这个红尘里面享受五欲六尘呢，叫红福啊，啊，红尘之福，红福没有不污染的，身心都污染。换一句话说，那个福是享了，身心都不健康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他付出的代价了，太大太大了啊，简直不能成比例啊。这个真正会享福的，真正会生活的，身心清净，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没有妄想，没有烦恼啊，这个人呢过的是神仙生活啊，我们佛门里面讲啊，佛菩萨的生活啊，这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对于世间五欲六尘决定不追求啊。何况世尊在这个大乘经里面讲得这么清楚，这样的透彻，那都是假的啊，缘聚缘散，当体即空啊，了不可得。持戒的人行啊，持戒的人善根非常深厚啊，他在这个时代他欢喜守法啊，愿意守规矩，循规蹈矩啊，这个就是持戒之人。那么修福说在家，那也是大智慧啊，所以他说正是与修般若相应的，般若是真实的智慧，福与大众共享，这是真正的福报啊，这是真实福报啊，决定不能够独享啊，一家人独享，一个集团的人独享都不行啊，要与一切众生共享啊，这个人福报就大了啊，这个福报才叫真实的福报。在世间我们看到富贵之人啊，富他拥有财富，贵他得到地位，这种果报都是多生多劫，修善积德而得来，不是偶然的。一世二世的修集得不到啊，国报啊没有这样殊胜的，所以这个是多生多劫的累积。这种情形只有佛也看得清楚，佛给我们提出警告啊，就在《金刚经》上，佛也说得很清楚： 菩萨修福不应受福德，也就是说世尊教导菩萨要修福，不要享福，这个是真实的智慧。为什么？我们仔细去观察，读历史，看古代，看报纸，看新闻，看现代，享大福报的人很容易造罪业。你看多生多劫修的福，这一生就爆掉了。如果在这一生当中不能够继续再修福，往后的麻烦大了。有几个人得福报的时候肯继续再修福？不多，真的不多。古时候还有古时候因为多读圣贤书，多少都受过圣贤教育的熏陶，还有智慧，还能够辨别善恶是非，有能力辨别了。所以有福报的人肯修福，欢喜修福，这个是很难得的。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不相信这个福报是命里有的，他不相信了，他以为他很能干他有本事，他运气不错，他以为是这些以为是这么得来的，不知道这个得来的前面有深厚的因缘，他不懂得。因此得到之后就不懂得再去佩服了就不知道了。那么这样福报享尽之后恶业现前，果报就在三途，这是佛法里面常说的三世愿。三世愿，第一世多生多世在修福这个第二生呢享福，享福造罪业，福享完了，这第三世堕恶道去了这冤在妄业这冤枉。所以财法都要与大众共享，无为师也离不开财与法施财使人呢物质生活安定他心得安定就是无为师法师使人明理，理明了之后心自然就安了。我们常讲嘛，心安理得了，心为什么安呢？道理得到明白了，道理明白了他心就安了。那么由此可知，无微不施在手段上离不开财与法的。所以世尊在本经只用一个不施多次的为我们开示，教导我们呢应无所住而行不施。那么这是说明修般若要具备这个条件， 这个就是本经教学的对象。底下一段说，住卧莫坐是持戒，众善奉行是修福，谨小慎微，放下一切是佛所警定之机，彼蒙佛加庇。这不单是理，也是摆在我们现前的事实。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善跟恶的区别。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一定要辨别得很清楚。我们是学佛，而且是学的高级佛法啊，这个金刚般若了是属于高级佛法啊，不是初级，不是中级。因此这个标准呢就高了。我的标准就是自利，凡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啊，要利益自己的都是恶。凡是能够利益大众的，这是善。而佛法讲利益众，众生现在得利，来世也得利，后世也得利，那才叫真的善。现在得利，来世不得利，这个不叫善。啊，现在不得利，来世得利，后世得利了，这个也叫善。善恶这样分法，为什么说利益自己的都叫做恶呢？《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吧，很明显的，菩萨要破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才叫菩萨了。才能达到菩萨的标准呢、啊、如果念念呢为自己，诸位想想，我执就很重了，我相怎么能破得掉呢？所以他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凡是助长我见、助长执着我相的，都是我啊，那就是障碍啊，障碍你呀、啊，达不到菩萨的标准。这哪里是善？这当然是我了。诸恶莫作，那就是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不同于一般的标准啊，不但是跟世间标准不一样，跟一般佛法的标准也不一样。善决定是利益众生，唯有利益
一切众生啊，这个范围像前面所说的，必定是尽虚空变法界。那个众善奉行呢，要这样的心量去做，为什么？唯有这样的心量与自信啊，就相应，那才叫真善啊。修行，我们用禅家的话来说，明心见性就不难啊，你把明心见性的障碍通通都除掉了。那么由此可知，世尊在此地啊所坚定的持戒修福是非常有道理的。谨小慎微，小小善小恶，小善也不舍弃，也要修。小恶虽然很小，也不能做，也要把它断掉。谨小慎微啊，不能因为善小不值得去做，那就错了。恶小啊，不碍事啊，这个不是大的恶，是不碍事啊，这样就错了啊。为什么呢？小的恶累积就变成大恶了，小善累积就变成大善啊。所以虽然很微小的恶要断啊，从哪里断？从起心动念当中断啊，就是一丝毫的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有。放下一切啊，放下是真自在呀啊，放下才有真实的幸福啊，才是真实的智慧。佛选定这种人，认为这是般若会上的当机者。如果我们具备这个条件，必定蒙佛加持，决定得到一切诸佛的保佑。诸佛都护念了，你想想看，菩萨龙天善神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哪有不保护的道理呢？这个人才是聪明人呢，真正是自求多福啊啊，这自求多福啊，就是依教奉行啊，依教奉行就是自求多福啊，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学佛者必须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求三宝加庇。这一句话了是真的啊，无论出家在家啊， 无论男女老少，一定念念求三宝保佑啊，这个很要紧啊，特别是在今天这个乱世啊。我们如果有一点成就，要求佛保佑，你的成就能保持，不要失掉。如果没有成就，也要求佛菩萨加持，使我们能够得到成就。事出事法都要求佛保佑啊！求佛怎么个求法呢？真诚心啊，清净心，慈悲心，这个三心最重要啊！真诚、清净、慈悲，一定就得佛保佑啊！要用这样的心去求。既如念佛，念时心中一无所有，专精不杂，则得弥陀加庇，成就三昧。我们今天念佛功夫不得力，善心乱心持名，所以没有感应的。这要觉悟啊，从今之后啊，我们把不能感应的这个毛病啊改过来啊。可是必须得晓得，念佛我们也很想专精不杂，但是做不到，很难呐、念了念了，自自然然杂念就来了，自然妄想就起来了，越是怕妄想多，那个妄想越多，这怎么办？一定要用方法对治，时间长了容易打妄想，时间短了哎有办法了。我们念一个钟点的佛没有办法控制不住，会起很多妄想，我们念十分钟呢，妄想当然也就少了。假如我们念一分钟，一分钟当中啊，绝对没有妄想，可以做得到啊。那个没有妄想的一分钟啊，得力了，得佛加持。所以过去我传给大家这个念佛的方法，深念法。深念法呢，如果你念四个字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十句啊不到一分钟啊，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深啊，这个深念当中一个妄念都没有，可以做得到。时间短了，但是一天要念九次啊！不要以为呀时间短，念得很少，效果不可思议。 只要你不间断啊，我们看到许多同修啊，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啊，有很多人打电话写信告诉我，两个星期以后啊，哎，他就见效了啊，他就觉得很好啊，就来告诉我很欢喜，这个方法好啊。纵然我们是老佛教徒了，我们有早晚课没关系，早晚课之外加这个十念法。这个九次怎么念呢？早晨起来洗脸之后啊，家里如果有佛堂啊，在佛堂里面啊，在佛像面前念这个声音。如果没有供佛像，面向西方就可以了。行。